要到明天或者是后天才会出来，所以这个大家会需要耐心等待啊。这就是第一个主要跟大家谈的事情。那么第二个就是关于报考条件。那么报考条件其实从近几年来看的话，一直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啊。有一些比较跟以前一样的我就不太说了啊，比如说你要有中国国籍啊等等，这个都不是什么问题啊。关键是跟大家去提到一个年限的问题，就是说其中有一些岗位会要求在35周岁以下啊，所以大家要去注意一下，35周岁以下和18周岁以上这个年限大家要注意，就从1977年的3月15号到95年的3月15号，就这个时间大家这个节点要把握好啊。还有一个就是25周岁以下的也要注意一下，是1987年3月15号以后出生的，这个也需要去注意。那么这个其他的其实跟以往的个报考条件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啊，所以这个主要是一个时间节点，大家把握住就行了。那么其中还有一个就涉及到基层服务年限的问题，也就是涉及到一个基层工作经历的问题。那么基层工作经历可能有很多同学认为是不是一定要是属于服务基层项目的人员，其实这个不一定啊。啊，有同学说那我在企业里面干了2年算不算，那肯定是算的啊，所以这个大家也要注意，就是说2年工作经验这个是时间，就是说相对来说范围比较宽泛，这个我可以具体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说哪些可以视为基层工作经验的，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行了。那么在县市区及以下机关、企事业单位、还有村组织以及其他经济组织或者社会组织当中，基层和生产一线工作的经历超过2年，这个就可以算是了啊。所以基本上你在私企里面或者是一些国企里面，这个都是算的。有同学问了，实习的算不算？实习的不算啊。比如说你在学校里面的一些勤工俭学啊，或者是一些毕业之前的一些实习，这个都不算啊。摆地摊有什么要开始开玩笑了是吗？这个肯定是不可以的啊，所以这个我们就不再多说了。所以说这个2年工作经验，这个大家要需要注意一下。而且我们从今年的这个职位表当中也可以看出来，其实我们安徽省考每年对于这个基层工作经验的重视程度是越来越高的，比如说从2010年一直到现在每年都在增加。所以这个也可能是一部分，就是说因为我们有一些职位是专门给有一定工作经验的，还有一部分呢是给应届毕业生的，这样的话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权衡，就是说可能让大家去分开去报考一些职位，这个本身是比较好的啊。所以这个我们第二个部分就是报考条件就跟大家说提到这么多啊，这是第二个部分。那么第三个部分就是跟大家去强调一下，就可能我们是比较重要的一部分了，就是大家注意我们的报名的一些重点问题。那么报名时间的话，我们今年的统一报名时间是从3月15号的上午9点到3月20号的凌晨0点，所以这个时间点首先先把握好啊。这是一个时间的问题。那么后面的话我们还要有一些报考的具体办法和确认方法，这个都跟大家稍微提一下啊。其实这个跟去年的都没有什么太大变化，比如说你去传相片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大小啊，你不要一传想传个漂亮一点的吧，传了一个遗照的，结果发现传不上去啊，因为我们的这个照片的大小是限定，有限定的这个大小的啊，只能是 JPG 的格式，并且是20到100K 的 KB 的这个大小，所以一定要注意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还有就是关于一个报名确认的问题。那么都知道啊，我们首先是报名之后会有一个资格的审查。那么资格审查的话，大家尽量是比较早报一点啊。那么根据以往的一个数据统计，就是尽量前2天可能报名的时间比较多，可能造成系统瘫痪啊，所以大家尽量在2天之后去报，比如说3月17号开始往后报，到20号之间都是可以的。如果你20号最后报完了，然后发现你的资格审查没有过也没有关系，因为它还可以再往后推迟2天的时间啊。也就是说，最终是不是看你能够通过资格审查，是在3月22号的下午4点，一定要注意啊。你下午4点，那有同学说我3点去看一下，基本上最后一个小时是进不去的啊，所以尽量是提前去看一下自己的资格有没有过。那么资格过不过的话，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一个专业的问题，所以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华图网站上面去看一下一些专业的分类，那么看你的专业可能是属于哪个模块的。那么安徽省考历年对于专业这一块可能相对来说是从宽处理的，就是说你可能啊，你比如说有同学说我是学哲学的啊， 因为黄老师本人就学哲学的，可能哲学这个科目比较难找相对应的专业。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说，如果你从你哲学专业的话，其实你填中文及相关专业也是可以的。所以这个就是说你在安徽省考当中，这个是比较从宽处理的。所以你只要你的学科差异不是特别大，而且你可能有的，比如说你报考这些中文的，但是我学哲学，但是有可能是你研究生学过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一些方面的知识，他看你这些基本的课程也是可以把你算到这一类的。所以相对来说是比较宽松的啊，这个大家都可以参考我们网站上面的一些分类，这个具体的我们就不多说了。所以说这是一个报名的问题啊，就是关于报名和报名方法和确认的问题，所以这个主要是时间点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都要去报名的嘛，这个时候会有一个缴费的问题。那么缴费的话就要注意啊，我们安徽省考历年缴费都是只能用两个银行的，一个是工商银行，还有一个是建设银行啊。所以你如果没有这两个银行，你可以去找你的一些朋友或者是同事啊去借用一下，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那么这是我们讲的主要是第三个问题。那么第三个问题还有最后一个需要注意啊，就是有人说，哎，我们如果说这个我报考的岗位最后这个岗位没有了，因为达不到开考比例啊，因为我们省考一定要规定开考比例必须要达到四分之一，就是4:1才可以啊。如果你这个岗位招一个人，至少要有四个人。所以说如果你报考的时候这个岗位已经没有了，也就是说你取消了这个报考人员的一个招录职位，这个时候大家也注意啊，如果是取消了，可以在3月27号，注意只有这一天啊，时间很紧，3月27号的9点到下午4点改报其他职位。有同学问了平安银行，不行，肯定不行啊，只有工商跟建行这两个银行啊，所以注意一下就行了。那么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关于报考时间和一些确认的问题啊。那么第四点是我们的一个重点内容了，也就是说关于笔试的科目和内容，这个也是大家所知道的一个最大的变化啊。以往的话，咱们安徽省考都可以看到，我们的安徽省考采取的模式是1+X 的，而今年的话我们省考采取的是2+X。 如果可能以前报过我们班的同学，哎，有同学知道了，是2+X 一个整个一个全新的模式的啊。所以说这个要注意，这个一指的是行政职业能力测试，而后面这个 X 是可以选择的。在以往的1+X 当中，这个 X 可以是申论，也可以是专业知识。所以说如果你以前考的话，其实只需要考2门就可以了，也就是说你只需要考1天就可以了。那么今年我们以前的话我们怎么说啊，就是说以前你一些什么样的岗位是考行政职业能测试的，就所有的岗位都要考啊。那么申论跟专业知识它是有一个分类的，那么如果你考的是一些计算机或者是法律、财会还有公安业务、外语或者是税务的一些专业性比较强的一些岗位，这个时候你需要考的是专业知识科目。所以专业知识科目本身也是分客观和主观题两种的啊。那么行政职业能力测试是只有客观题的，这个是我们讲的一个专业知识的测查。还有一个就是有一部分大部分的同学考的是另外一类，也就是申论。如果你是考的一些比较普通的岗位，或者是这个就是说没有专业性特别强的一个岗位的话，我们考的就是申论。那么申论的话也是分两类啊，第一类是省直的或者市机关以及省以下垂直管理单位考的是申论 A 卷，而报考县乡机关以及以下的只考的就是申论 B 卷了。所以这个是以前的，那我们今年考的是2+X， 那就说明二是一定要考的，是吧？所以大家注意，今年所有的学生所有的考生必须都要参加两个科目的考试，也就是行测和申论啊。所以以前有的同学可能说，哎，我不用考申论的吧，我申论不用看了，我申论比较差。有人说申论伤不起啊，申论确实伤不起，可能说，哎，有人说我只考了40几分，觉得挺差的，是吧？结果你旁边还会考20几分的啊。所以申论今年必须要考察，是因为今年加入联考，而联考每年所有的科目都是要考察行测和申论的。所以这个今年的话我们就分成两类啊，也就是说第一类是一样的，就大家都考行测和申论，申论还是分级分成 A 卷和 B 卷。至于 A 卷和 B 卷的差异有多大啊，其实严格来讲可能也不是特别大， B 卷可能稍微简单一点啊，简单多少这个大家自己去看就可以了。 那么还有一部分也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你计算机法律财会和公关业务和外语专业还是要考专业知识的，专业知识的话是在第二天去考察。所以下面我们就涉及到一个，上面说的是笔试科目的问题啊，就是二加 X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么下面就是第二点，关于第二小点，关于笔试的时间和地点问题啊。笔试时间，因为今年参加联考啊，可能以往的话，安徽省考去年和前年都是四月上旬啊，那么今年参加联考的话，可能时间就会往后拉一点。哎，如果是考过联考的同学肯定知道，从2009年一直到2012年，我们每一年联考分成上半年和下半年的两次联考。上半年的联考通常是在四月份的最后一个周日去考，而下半年的联考是在九月的中旬选择一个星期六去考。所以今年安徽参加这个联考也是会吻合这个时间，但今年联考时间提前了啊，是4月13号。所以同学说不是四月底了啊，以前有4月24、4月26、4月25的都有，那么今年往前提前了10天左右，所以可能也是今年安徽省考参加联考的一个初衷嘛，就是说可能是一个动力啊，或者是一个策发点。所以说这个时间大家注意啊，就是说行政职业能力测试考2个小时120分钟，是在4月13号的9点到11点钟，而下午的话是2点到4点半考申论，这个就是大部分专业会考这个。那么还有一部分同学可能要参加第二天的，也就是4月14号的专业知识的测查，专业知识也是和行测一样2个小时，依然是上午9点到11点，所以这个是一个时间肯定要注意啊，还要提前大家去打稿一些准考证的事情，这个我们就后面再去讲啊。那么这个是要等大纲出来才可以知道的。还有一个就是关于笔试地点也需要注意一下，笔试地点跟去年会有一些差别。那么去年考过的同学可能知道啊，我们安徽省有两个直辖市是比较，就不是直辖市啊，安徽省有两个这个县级市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是广德县，还有一个是宿松县。那么在以往的考试当中，可能大部分这两个是纳入到省直的一个考点，也就是说省直考点都是设在合肥市，而广德和宿松县去年也是设在合肥市考，所以如果你考这两个县的岗位的话还是在合肥市考，但今年不一样了啊，今年要改，所以大家要注意，今年的各市的各地方的考点还是设在市区的市政府所在地，但是注意就是广德和宿松这两个县的考生是分别参加宣城和安庆市的考点考试，而不再参加合肥市的试点考试，所以这个需要去注意啊，考点这个是必须得去考察的啊。好，这是我们讲的一个笔试的时间和科目内容的问题。还有一个今年有一个比较特殊了，因为以往的考试的模式是一加 X， 所以我们都知道无论你是考行测申论还是行测和专业知识，那么毫无疑问它的笔试成绩肯定是1:1合成的，也就是说各占50%。但是今年的话会有相当一部分同学需要考三科，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行政职业能力测试、申论和专业知识这三科，那么它的合成比例需要去注意一下啊，可能专业知识会相对偏弱一点，那么行政职业能力测试和申论的比例各占35%，而我们的专业知识是占30%的，所以这个一定要去注意这三个比例合成的问题啊。那可能相对来说两个基础科目考的比例还是稍微大一点啊。好，那么有同学说了，以往考两科啊，可能说我有一科考不成功，那我肯定是没戏了。那今年三科比例好像说，如果我有一科，比如说我第三科专业知识我不考了吧，我没有分，但我前面两个考得很好，那我有没有可能去进面试呢？可能去年在这一点上面的话他没有提到，就是说哎，我去了哪个，如果是少了一个科目的话就没法进下一个环节，这个是没有提到的。所以说如果你有一个科目很差，但另外一个科目考得很好，还是有可能的。但今年不一样，今年这个公告当中明确提出啊，如果考生有一科没有成绩的是要取消进入下一环节的资格的。所以说你不能不考专业知识，同样你也不能不考前面的行测和申论，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去注意。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跟以往一样啊，会有一些经过省公务员主管部门批准的特殊职位 会在统一考试之后还会需要去进行加试啊。那么加试的具体的内容和方式的话，这个现在都不一定，所以到时候要跟这个具体的岗位去确认，这个我们就不多说。好，下面的话我们再提第五点的问题啊。第五点的话，我们主要是关于一个资格复审。那么资格复审其实可能很多同学认为这个不太重要啊，其实这个错了。因为如果说你在资格复审的时候某一个环节给它出错了的话，你可能会有很多东西可能会丧失掉一些机会啊。所以资格复审大家也需要注意，你一定要在资格复审之前把所有的材料，比如说你的身份证原件啊、学历的原件，还有准考证一些网上的调查、网上报名的一些资格审查表，这些东西你都要去准备好。所以说还有一点，有同学说了，那我学历的问题怎么去鉴定啊？那么这个要注意学历，比如有同学说我可能3月份就毕业了，来可能有同学是6月份、7月份毕业，这个都没有太大关系。因为我们每一年的这个学历的审核截止日期，大家要注意啊，每年的截止日期都是在当年的今年和去年啊，都是在当年的9月30号。也就是今年的话，你的学历只要在2013年9月30号之前拿到手，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啊。比如说你晚一点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是关于一些资格复审的东西你们需要去注意的，就是关键是把材料给他拿好了啊，不要到你说考试的时候，那天可能资格复审的时间比较短，你可能今天这东西没有带，你这个机会就错过了啊。所以时间我们刚才就提到的时间点节点把它注意就行了，9月30号啊。还有一个，我们下面就是关于第六个大的问题，就是体能测试的问题啊。那体能测试的话，前年和去年，也就是2011年和2012年的测试可能是不一样的。2011年的体能测试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难的，可能说当时的效果不是特别理想啊。所以去年的话已经把体能测试的这个标准给大家稍微降下来一点啊，就是说我们现在采取的标准其实是这个标准，也就是说关于印发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体能测试项目和标准暂行的通知，也就是我们人社部2011年发的48号文件啊。所以这个的话相对前年来说它的标准会有所降低。那么主要标准的话大家都可以去听一下啊，就是男生和女生是不一样的。这个其中呢10米乘以400米往返跑和男子1000米跑以及女子800米跑这两个项目的话，测试的次数大家都注意都是一次啊。那么所以说你一个劲儿跑完了就要一定要跑得最好才可以。那么后面还有一个就是关于纵跳摸高的一个测评次数，这个是可以多次的，但是最多不超过3次。所以这个是体能测试的一些具体的东西大家要注意。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进入体能测试的一个比例问题。那么我们体能测试按照交录计划数的话是1比10成绩，从高到低按照4比1的比例去确定的啊。但是如果人数比较多，超过了10米以上，这个比例就要降低，就只有3比1了啊。如果说你实际的比例可能是不足这个比例，那么就是我们按照实际人数去确定。所以这个如果是最后一名有相同的成绩的话，就一并采取到这个入选名单之内。所以这个是我们讲的一些体能测试大家注意的。那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就是说，如果你是具有2年工作经验以上的硕士或者博士生，那你进来的话就不需要体能测试了啊，直接进就可以了。也就是说体能测试刷人多不多，这个一般的如果你考的是公安或者是一些警察类的话，体能测试的话通常会它这个比例会要刷掉一些。比如说可能是一般的普通的岗位可能就是1比1就可以了啊，但如果你是这些比较专业的，你需要这些知识的，那可能就是需要这些体能测试的话，就可能是1比1.1进去，要刷掉10%左右。所以你们如果是考这一类的岗位的，就是警察类的或者是一些特殊岗位的，需要这一部分的，你在之前一定要把身体给它锻炼好，对吧？你不要到时候笔试也进了，是吧？笔试也进了，结果体能测试不过了，那你肯定是比较难过的。如果你真是面试也没过，笔试也没过，那肯定没有那么难过。所以这个是一个体能测试需要注意的项目。那最后一个第二点啊，就第七点，关于面试的问题。那面试的话向来是考试当中大家都会很注意的啊。我们说笔试只是一个敲门砖而已，你更多的是应该去关注面试的一些东西。那么面试的话我们一直都是按照1比3的比例进去的话，1比3的比例进去啊。 但是如果是你的计划招录计划人数在10名以上的话，同样这个比例也会同比降低，也就是降成2:1。那一样道理，如果是最后一名分数都一样，那肯定是一并进入到面试人选。那么以往去年的话，我们这个笔试和面试的一个合成比呢是6:4，也就是说笔试的比重会稍微大一点，那么面试的比重会稍微低一点。今年的话依然是按照这个合成比例来进行啊，就是说还是一个6:4的一个比例。那么大部分的面试在原则上采取结构化面试的方法进行。所谓结构化面试呢，如果熟悉的同学可能都知道了啊，就是会给你4到5道题的样子，让你去每一题进行解答。这是一个大部分的面试考试都会采取这部分啊。那么还有一些经过主管部门同意的一些省市两级机关的，就是说县乡镇以下可能就不会采取了啊，就主要是省市两级的部分职位可以采取无领导小组讨论的方式去进行。所以你到时候一定要看清楚你们的面试可能是属于哪一种，或者说如果没有明确公告出来的话，你们去看一下往年这个岗位他们所采取的面试大部分是以哪一种形式为主的，所以这个基本上是固定的。但是我们现在主要这个无领导小组讨论的一个岗位也在逐渐的夸大，就是说逐渐的趋势在扩大。以前的话可能只是试点的一些单位，然后后来又开始扩大到省机关，然后再后来的话今年就可能又扩大到省市两级机关了，所以它可能这个无领导小组方式也会在逐渐的扩大，所以这个环节大家也不能去忽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关于合成比例的问题。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你的面试成绩，一个是面，前面我们提到笔试成绩如果是有一门不过的话肯定是不会进入面试的。面试的话也需要注意啊，去年我们在面试的这个成绩上面其实他提到的相对来说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概括啊，就是说他只提到了一个，如果说你的面试你如果笔试进了啊，你直接进面试就没有什么问题的。那么面试的一些东西的话他主要就提到了这样一点啊，他说面试人员少于或者是等于招录计划人数的，面试成绩必须达到当天该考场实际参加面试人数的平均分，方可进入体检和考察程序。而今年的话这个东西要细化了，所以大家去注意一下今年我们的面试的一些录取要注意以下两点。第一点就是如果你的面试成绩是低于60分的话取消进入下一环节资格，而这个在去年的公告当中是没有提到的。所以你那当然了，你如果是低于60分你基本上也是靠不了前几了，这是肯定的啊。那有同学可能采取可能有时想我可能是侥幸对吧，如果我是低于60分，但是我这岗位只有我一个进去了是吧，其他人都没有来，我59分我能不能进，那对不起今年不能进了啊。如果你的面试低于60分一定是不可以进入下一个环节的资格的，这是第一个跟去年的有所区别。还有一点就是去年只提到了面试人数如果是少于或者是等于这个招录计划数的话，只需要达到当天的实际参加面试人数的平均分就可以。而今年的话提到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面试成绩达到当天该考场实际参加面试人数平均分，或者是你达到75分，都是可以进入体检和考察程序的。所以这两点跟去年就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同学说过不了60分就不行是肯定的啊，这个如果大家学过这个逻辑就知道了啊，这个是一个必要条件的关系，所以说你没有60分肯定是进不了下一环节的。这个就是我们第7点提到的内容啊，也就是我们关于面试的一些注意环节。那么第8点就是关于体检和考察环节。体检呢跟体能测试不一样，这个可能有同学以往的话不太知道，以为体检和体能测试是一样的啊，其实这个不一样。我们体能测试的话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淘汰率的，就是说你可能有一些岗位会淘汰掉10%，但是体检的话基本上你没有什么，开玩笑说你没有什么严重的一些传染病啊或者是一些什么东西的话其实都是可以体检过，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那么还有一些具体的考察问题，这个跟去年都没有太大的差别，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些文件啊，就是说到底是采取哪一种体检通用标准。那么我们今年的话其实主要采取的还是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是2005年这个发布的一个文件啊。还有一个 体检操作手续，这个是2007年发布的一个文件，所以这个跟以前都没有差别。所以你们如果是去年考过，今年的话还是一样的一个标准。但是其中有一点大家需要注意啊，所以我们现在政府部门一定要再强调，要建立一个高效的一个政府部门啊，就是说任何事情都要强调一个效率的问题。所以以往的话，我们考察体检和考察环节其中明确提到，就是说在招录体检或者考察人数缺额的情况下，在同职位面试人员中依次等额替补，而这个依次等额递补啊，这个递补的次数是不超过两次。所以有可能你递补一次，哎，不够了，我还要再需要递补一次。但今年不一样了啊，因为我们今年是力争在今年的2013年10月底之前大致完成公务员的一个录用和公示工作，所以说这个也需要去把它效率提高。由今年的递补次数不再是不超过两次，而改为各不超过一次，所以说这个循环几率就变低了啊。所以说大家可能今年去年的话，你可能考省考的话，有的同学啊知道你可能4月份考了，你12月份也不一定能够进去正式的工作啊。但今年的话可能要比去年的效率要更高一点，尽量在10月份以前就完成这个一个整个的面试的一个，就是说整个的一个录用工作啊。所以这个是一个体检和考察的环节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变化，所以你们需要去注意。那么其他的一些包括一些政审的环节什么考察，这个东西我们就不是特别重要了啊，这个跟以前都没有太大差别。包括我们后面的一些关于公示啊，还有一些审批录用，这个跟以前公示的话一直都是啊，我们需要在整个的体检和考察工作之后，去在各大网站上面去公示7天，如果公示之后没有得到举报，或者是举报的问题不影响录用的，才可以去办理一些审批录用手续啊。如果对招录职位的拟录用人员录用审批后出现职务空缺的，就不再进行递补了。所以这个可能是跟以前还是一样的啊，就是跟去年其实没有太大差别。还有最后两点啊，就是一个是关于监督检查的问题，这个是历来都知道啊。有可能有同学说我考事业单位啊，觉得可能事业单位里面是不是猫腻太多啊，说一个萝卜一个坑啊。今年其实大家注意了啊，我们今年省考的话会加大这个异地考官的一个工作，就是说可能你面试的有同学说我可能去给面试啊，或者是考官可能是有同学会有关系拉关系的啊。那么今年的话，其实我们现在省考会在每一年逐渐加大这种趋势，就是说考官在本地选取的人数其实是比较少的，大部分是来自于外地的一些考官的一些数量啊。所以这个是在监督和检查方面会是在逐年增加的趋势啊，就说它的公开性和透明性会不断的提高。所以如果你们有什么一些什么举报问题啊，都是可以去打电话去投诉啊，这个都是体现了我们现在的省考当中一个越来越公开化的一个趋势。那么信息最后一点就是关于信息查询的问题啊，这个其实跟往年都没有太大差别。你们可以在安徽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网以及安徽先锋网、安徽省公务员局网，还有安徽人事考试网，当然还有我们的华图网站上面，都可以看到陆续的一些具体的信息出来。那么今天的话，我们3月5号啊，正好是雷锋日，今天其实只出现了一个公告的一个，只出现了公告啊，所以说大纲现在还没有出来。那有同学可能在怀疑，哎，大纲到现在不出来，我怎么去准备的问题啊？那么其实这个大家不用太担心，因为我们主要是把公告给它解读了之后，大家就会发现了。今年一个最大的差别啊，就是说可能就是从1+X 变成2+X， 以及我们参加了上半年的4月份的一个联考，而联考里面其实它主要的科目还是行测和申论，所以说行测和申论的话，它里面主要的内容是不会发生变化的，所以这个你们不用太担心。那么以上就是说我们把整个的公考的公告就是大概给大家去解读了一下，下面的话我们最后就是把这个我们公告的整个的一个解读再给大家去总结一下，就是说你今年到底跟往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最终去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我们主要是从下面5点啊，主要是下面6点跟大家去谈一下。第一点呢，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我们今年的考试当中的录取人数 是历年来最多的，所以这个广大考生应该去抓住这次机会啊，踊跃去报名，不要怕失败啊。当然了，我们可能当然是更希望大家能够一举把这个第一次就一次可能就把它拿下了，所以这样的话你可以不仅实现自己的价值啊，也可以为我们可能说的稍微高一点，稍微稍微高尚一点，就是说可能为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安徽这个省的发展去贡献自己的一些微薄的力量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笔试科目的一个内容的变化，就是一定要去注意你到底是属于考两科的还是三科的啊。两科的一个比例呢是5:5，而三科的比例是35:35啊，这个需要去注意。还有一个就是关于首次联考，那么前面其实我们大概提到了一下，就是说你参加联考，那么有同学说到底联考跟我们以前的省考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可能只是听到啊联考比省考要更难一点，到底难多少，这个要注意啊。我们今年安徽省参加联考，这个我们下面具体说一下联考事情啊，然后再谈以下的问题。联考的话其实是我们这个现在公务员一个相当于是一个比一个进步的一个方面啊，就是以前可能是大家都知道考霸的现象很多，可能我今年考完安徽省的是吧，我明年考江苏的啊，今天考完安徽的，明天考江苏的，然后后年考浙江，这样的话可能你就会发现一个人可以同时考很多科目啊，那就是相对来说你们竞争压力就无形当中变大了。但是从09年开始，我们的全国联考就开始了，并且分成上半年和下半年，而且刚开始的联考其实参加省份是非常多的，就是刚开始是有20多个省份的参加，你要知道整个全国的省份就是30几个吧，所以说20几个省份已经相当于是大部分的省份都参加到这个联考当中，所以它就有效地防止了考霸现象存在。并且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可能部分省份比如说江苏或者是浙江，部分省份它出的题目可能比较偏薄，比如说它的一些规律啊或者是一些技巧，在这方面的话它会比较偏薄呢，可能其他省份同学去考的话就相对来说比较难。但是现在加入联考的话，这个趋势就是说可能考试的程度就考的比较难的一些省份，它会降低它的难度来迎合或者说屈服这种联考趋势。而安徽省考的话，它的难度其实在整个的这个国考整个的省考以及国考和联考当中，它的难度其实相对来说中等是偏低的，所以参加联考的话势必会它的难度加大啊。所以这个是可能是一方面有好处也有不好的地方，也就是说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劣势。但有人说了，那么联考这么难我们怎么办是吧，其实这个也不用担心。第一，联考再难它所有的考试的模块跟我们的省考其实是没有差别的，也就是说它可能跟各个有一些部分的省份不太一样，你比如上海的话它可能有一些，如果你以前考上海公务员，那如果上海公务员参加联考的话，它可能会这个备考的东西会增加很多，因为比如说上海公务员它是考机械物理的啊，那有很多同学说我根本就不知道物理怎么考的是吧，那你参加联考就知道联考当中是不考这个的，它会照顾到各个省份的一些具体情况，它把这些具体情况当中有可能各个省份的一些共同的部分的考察的点，把它拿到融入到联考当中来。而联考的难度其实跟国考是比较类似的，所以以后大家去做真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就是你们在备考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可能以前你们备考的主要资料来自于安徽历年省考真题，但是从现在开始可能安徽省考历年真题的参考度就相对来说降低了，你们更应该去关注的是联考的真题。那么联考的话，从09年一直到12年，每一年都有2年，从09到12这样的话是4年啊，4年这样的话联考真题是有8套，所以在接下来的1个多月时间里面，你们一定要把这一部分的真题全部都做完。那有人说如果我实在没有时间怎么办，如果实在没有时间啊，一定要把上半年的几套题一定要去看一下，这个是你必须要去注意的，也就是说你联考的一些难度跟我们省考的一些难度它的差异在什么地方，或者说一些具体的它的侧重点在什么地方，这个我们今天就不具体讲了啊，我们明天的话可能有一些大纲分析，还有后天的一些具体的考勤考部分析我们到时候再说，今天的话我们只是把联考的一些大致的 思路跟大家说一下，就说你们以后复习的真题来自于哪里，主要来自于联考。那如果联考之后还有时，联考真题做过之后还有时间的话，你们去参考一些安徽历年的省考真题，最好是从2006年开始往后做啊。反正2006年以前的真题参考的程度也不是特别强，从2006年往后一直做到2012年是可以的啊。所以这个是关于联考，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就是说你需要去注意的哪些点。这是第二点，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整个的笔试科目的模式变化啊。第三点的话，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现在对于这个基层工作经历的政策倾斜已经是越来越大，大家要注意啊。我们今年的安徽省考前面已经提到了一些基层经历的一些具体的时间节点啊，或者是基层工作经验的一些分类，就是说你哪些可以属于基层工作经验的。那么这个我们今年的安徽省考的对于基层工作人员经验的招录比例，刚才我们没有提到，这地方我们稍微补充一下啊。就今年省级机关除了部分特殊职位以外，全部都用于招录具有2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就是说如果你想报省直部门机关的话，基本上啊没有什么意外的话，都是需要有2年以上的。所以说你如果没有的话，你可能更多的就要去关注一下市级或者市级以下的了啊。那么市级和市级的机关用于招录具有2年以上基层工作经验的比例也不低于70%，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高的比例。而用于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的比例是不低于总数的12%的。所以我们安徽省考历来是比较，因为我们安徽是都知道啊，是一个农业大省，也可能相对来说是中部发展中的一个城市啊，相对来说可能经济不是特别的发达，所以说它一定对于这个服务基层项目的人员会有一定的政策倾斜。所以说整个的招录项目它的一个服务基层人员的比例是不低于总数的12%的。而乡镇街道机关职位除了按规定比例用于招录服务基层员以外，主要就是用于招录应届毕业生。那么前面可能有同学提到了，应届毕业生到底是指的，比如说是今年2013年的，还是指近3年的？这个的话，我们其实具体的不一定啊。以前的话，大家都看到省考的公告当中，对于应届毕业生这个定义其实是有不同的。可能去年的话，它应届毕业生定义的就是2013年的，可能再往前面的话，它也有近3年的。所以这个你们都需要去看到大纲出来以后才能知道啊。和我们现在这个就不做多的讨论。而且我们今年的话也是跟以往一样，还是继续开展从优秀村干部当中去考录公务员的一个工作啊。那么这个具体的人数今年现在还没有出来啊。以前的话基本上是相当于基本上啊是看可能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多，就是20几个这个人数啊。所以今年的话如果不出意外，估计还是10几或者是20几个这样的人数，就是从优秀村干部当中去选取啊。所以说这个是我们提到的一个关于基层工作经历的一个政策倾斜的问题。那么基层工作经历的话，我们前面提到了它的一个限度的问题，那么下面我们再提一下关于这个基层服务项目的一个内容啊。有同学说哪些是属于服务基层项目的，这个的话主要是4部分人员啊，我们介绍一下。第一个就是大学生村官，第二个呢是特岗教师，第三个是3支1扶人员，最后一个是大学生服务西部志愿者。所以如果你是这4个里面的之一，并且要注意啊，你一定要服务期满才可以啊。所以说你要去算你的这个服务期是不是满2年的，所以满2年的话你就可以去报这些专门为服务基层岗位的项目里面的东西去选。所以这是我们谈到的第三点变化。第四点的话，今年有一个安徽省当中一个比较重大的变化，就是说以前可能大家考完笔试之后，笔试成绩出来了，你看你的笔试成绩可能是属于前3名，然后这个科目招1个岗位，这个时候你属于前3名，但是你可能心里面还会在想，会不会有可能是少数民族加分，然后他这个分数一加就加到我们前面了。那么今年的话，这个担心大家就不再有了。如果说你今年你考试当中你的分数已经是前3名，那么告诉你，你毫无疑问已经进入面试了。因为从今年开始，也就是说从2013年开始，安徽省公务员考试取消对少数民族考生照顾加分的政策， 所以到今年为止，我们安徽省再也没有加分的特殊群体了。所以以前的话，可能有服务基层项目的会加分啊，但是后来设置了专门岗位，所以他就早就不加分了。而少数民族一直到去年为止还是实行加分政策的，但今年没有了。那么去年对于这项规定，它其实是这样说的啊：对于少数民族报考者，笔试成绩合成前每科加2.5分。所以如果你考两科的话，你笔试成绩合成之后还是会加2.5分。但是这个2.5分大家都知道啊，肯定是可以拉很多名次的，所以今年的话这个就不存在了。所以如果你是少数民族的考生，那么今年你需要注意了，你可能不能再加分了，所以你可能再需要再努一把劲了啊。这就是我们讲的一个加分政策的问题啊，就是说前面我们刚才没有提到，这地方稍微补充一下啊，就是这个是第四点，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所以说可能以后再也没有加分项目政策了啊。第五点的内容就是我们笔试结束以后，在我们去年的考试当中，它其实明确提到啊，我们需要在考试前就要设置行政职业能力测试的最低控制合格分数线。那么去年的话，它其实最低的合格分数线是这样的啊，省直机关是55分，那么市级及以下的机关是50分，而省检察院啊或者是一些基层的派出机构等等省以下的垂直管理单位都是按照市以下分数线标准计行，也就是50分。但是今年也有一个变化，就去年只是对这一科进行了严格控制，但今年的话其实是2科，也就是说我们除了对行政职业能力测试这个科目的分数进行最低控制，还需要对笔试的总成绩进行最低分数线控制。所以这个就是相当于是2点了。其实国考，如果考过国考的同学啊，或者是考过国考的同学都知道啊，其实国考历来都是行测和申论都有最低线控制的，但是我们省考当中一直是只规定这个行政职业能力测试的一个最低分数线。但今年的话也有一个变化，因为今年参加联考了嘛，所以联考的话跟国考的一些政策还是比较倾向的啊，所以今年安徽省考在这个方面也有一定的，也是说有一定的优化的一个政策啊，就是说也把2科都定了一个最低的合格分数线。所以这个你们也需要注意啊，就除了你们关注行测，还需要去关注你的笔试总成绩最后的合成分数啊，看看是不是符合了这个最低的要求，也就是这是我们讲的第五点内容，笔试结束以后的这个最低合格分数线啊。第六点的话就是我们公告当中提到的，就是前面提到的关于面试的问题啊，其实面试我们前面介绍的已经比较仔细了啊，就说我们安徽省面试的话其实跟联考一样，联考当中每一个省的话它的面试还是各个地方的面试自己自主命题啊，所以还是一样的，还是跟以前面试没有太大差别，可能主要是笔试的差别比较大啊。面试的话还是采取结构化面试，所以你们注意一个结构化面试的一个真题的备考啊，所以这个要注意。还有一点就是无领导小组的趋势在变大，这个你们也需要去练习。这是我们上面的话把今年的一个公告的大致的一些重要点和去年2012年省考的一些当中的一些差别都给大家提出来了。就是说你去年不管你有没有去年有没有考过啊，或者说你压根儿没考过，那你在这个听完整个之后心里面应该都有一个大概的数目了啊。所以你们现在其实最关注的不是说关注这些，你们现在最关注的首先是报名的问题啊，先把名给报好了，然后后面的事情我们再慢慢的说啊。关于大纲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其他的考务考勤的问题，我们明后天的YY讲义再跟大家去分享。我们今天的这个大纲的解读就先到这里啊，如果是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现在去交流一下。研究生能不能报本科？当然可以啊，因为你研究生你只要去拿你的本科学历就考了啊。大家发的问题都比较多啊。刚才有同学说我87年3月25号出生，算不算25周岁以下？其实这个我刚才前面提到了啊，25周岁以下就是你87年3月15号以后出生，所以你刚才那个同学提到的25号是可以的啊，所以你赶的点儿比较的好啊。他问的问题都比较多啊，我挑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啊。 刚才有同学说基层经验在四期算不算，这个可能是后来进来听的啊，我已经说过了，这个是可以算的，因为它是企事业单位当中企业，它没有提到是私企还是国企啊，所以这个是可以的。这个关键是基层工作经历和这个服务基层项目这两个概念大家一定要去区分，而我们前面也主要都提到了啊，基层工作经历其实主要是等于就是说你工作了两年就算了啊，服务基层的话主要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四种人员啊，就是大学生村官，或者说你是这个服务西部计划等等的这些啊。色弱可不可以报人民警察，这个大家需要具体去看这个出来的里面的体能测试啊，就是刚才我提到这几个文件当中大家具体去看一下啊，这个公告当中都有，具体的我们就不再多说。有同学说2011年12月上班的，现在能不能报？你现在的话，2011年12月，那就是到2013年7月31号，这个是不到两年的啊，所以不能算是两年工作经验了啊。基层工作经历必须是县级以下机关啊。刚才有同学说的，必须是县级以下机关啊。毕业三年，你只工作两年，那只能算是两年工作经验了。大专可以报，只要你后面的职位上面是有大专就可以报啊。具体的每个岗位的要求。